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7月30号。首先是新闻提要。拜习通话，赵立坚承认佩洛西访台是背景。习近平连任，面对三大危机。胡春华替代李克强，接班争夺战，党媒释信号。中国银行爆雷，澳洲雪梨分行排长龙。二扣热未消，三扣又出现，命运更惨。金正恩露面，声称拥有核武。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在佩洛西要访台的敏感时刻，拜登和习近平进行第五次通话，事件受到国际的高度关注。在历时两个钟头20分钟的通话中，拜登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国务卿布林肯、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 John Finer、 印太地区协调员坎布尔 Kirk Campbell 和白宫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 Laura Rosenberg 陪同参加了电话会议。除了双方讨论涉及到人权和台湾的问题之外，外界更加关心的是他们对佩洛西访台的问题是怎样交锋的。早前有猜测说双方会有意回避这个热门的议题，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9号承认，今次通话就是在佩洛西计划访台的背景之下举行的，又重复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就台湾问题表示中方的立场。但一位参加会议的白宫高级官员披露，拜登政府和习近平政权存在重大分歧，拜登强烈反对破坏台海和平，不允许北京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而中共官媒通稿就说，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警告玩火必自焚。就算是这样，赵立坚在29号被记者追问，如果佩洛西访台，是否美中高层对话不再存在，赵立坚停顿了约一分钟，无言以对，最后用中方的陈词滥调，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来回答。中国问题专家宋文迪认为，北京在拜习通话之前的姿态是强硬的，但远远不是最强硬的。这个可能反映出，如果佩洛西不取消访台，中国领导层还要决定怎样应对。白宫官员透露，拜登和习近平讨论了面对面会谈的价值，并同意让各自的团队跟进，来找到双方都同意的时间面对面会谈。而佩洛西29号已经率团访问亚洲，预定造访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目前台湾行程的计划未定。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本萨斯 Ben Sasse 说，佩洛西议长应该前往台湾，拜登应该非常清楚地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共产党做乜嘢都无济于事。有观察认为，拜习通话之后，中共外交部没有再讲出更加恶狠狠的话。美中台都在密切关注佩洛西的亚洲行。而习近平在准备和拜登通话的同时，星期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明确自己连任的意图，为二十大连任定调，说自己当政十年的成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时评人士周晓辉认为，习的讲话依然透出了他的三大隐忧。第一是中共党内高层角力并未停止，第二是中共中央和省部级领导阳奉阴违的不少，习近平需要不断地敲打。第三，中共之后的路要怎行自己都不知道，要等二十大再确定。对内对外，习近平都是压力山大。二十大临近，中共高层人士布局正在密锣紧固地进行。日前头号党媒人民日报罕见地大篇幅刊登中共副总理胡春华的文章，有分析指这个释放出重要的信号，就是胡春华可能接李克强的班。7月27号，中共喉舌人民网刊登了胡春华撰写的关于习近平在三农工作的论述指引，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长文。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认为，因为胡春华负责三农、扶贫、商务工作，还担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因此由胡春华来写农村工作的文章顺理成章。 但是头号党媒这样大篇幅刊登，显然是要传达某种重要的政治讯息。外界注意到胡春华这篇长文50多次提到习近平，但就对李克强只字不提。胡平认为这个表明胡春华是藉此文向习近平表忠心。胡春华不是习家军，而且在党内有重要地位。习近平志在在20大三连任，胡春华这个表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党媒发表他的文章亦都有抬高胡春华地位的作用。他预测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20大，胡春华肯定会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有可能接李克强的班，出任国务院总理。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如何挑选李克强的接班人，可能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共高层的权力平衡。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现任常委排名第4的汪洋和团派的胡春华是可能的总理人选。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分析，假如从团派挑选的话，胡春华是比较没有太明显主见的人，不会令到习近平觉得有威胁。而日经新闻报道说，如果胡春华被任命为总理，说明习近平向其他的派别做出了妥协，或者说他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中国的地方银行爆雷事件亦都引发了境外客户的担忧。近日在澳洲的中国银行雪梨分行之外，频频出现了排长龙的现象。有人认为这些客户亦都担心在中国的银行挤兑中失去他们的资金。7月26日，有人在社交和新闻网站 Reddit 上面分享了一张照片，在雪梨市中心的中国银行 Hay Market 分行外面，每日都有几十人排长龙。这一幕引起了澳洲人的关注。这个网站的一位用户留言说，他最近开始居家工作，成日都注意到早上有很多人在中国银行外面排队。另一位用户回复说，据他所知，现在中国的银行正在发生挤兑，如果这个是中国的一家银行地方分行，那人可能会担心他会倒闭，所以就在这里提取他们的储蓄。还有用户发短片说，我真的没办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但这个短片解释得很好。他还说，在我看来，中国的银行明知故犯，他们将客户的资金捆绑在不会有任何收益的金融产品上面，然后骗取客户的现金。这位 Reddit 用户提供的这个关于中国银行正在倒闭、抗议活动无处不在、中国金融危机正在逼近的短片，已经有200多万人看过，11万多的点赞和近万条的留言。中国银行一位发言人对《每日邮报》澄清，中国银行澳洲分行的业务非常正常，没什么可以担心的，是国际学生在分行外排队。但有排队的客户告诉《每日邮报》，他们正在转移从中国家人那里寄来的钱。而另一名确认自己不是学生的男子说，我只是想拿回我的钱。近日易购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短片意外爆红，不单止在 B 站热播榜名列前茅，还得到了官媒和其他官方喉舌的肯定和推荐。不过外界很快就发现，排在这个短片的创作团队的第一位是官媒新华社，而不是外甥伊哥猜想。更多的质疑声音亦都在民间发出，引发对中国社会不公现象的讨论。短片发布者说自己感到不安，已经将易购转移了，希望大家忘记它。但是易购的热度未消，更多命运悲惨的事例在网络曝光。有网民传出视频说找到三购，而且命运更加悲惨。7月29日，网上一段短片显示，7月14日，四川成都一名特级残障人士只能够侧卧在三轮车上面，但他为了生活，他只能够用这种艰难的姿势驾驶三轮车，在大街上穿梭，为生计奔波。网友说，看到令人莫名心酸。其实在中国大陆，易购这样的苦难层出不穷。时事评论作家长平28日在德国之声撰文表示， 在苦难美学中与命运抗争，亦都包括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但大家在异构的故事中读出的是隐忍和顺从，命苦不能够怨政府，典背不能够怨社会。有网民总结说，异构的短片起码包含了小儿麻痹流行、遗弃女婴、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各种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就被人用几句心灵鸡汤就令他们消失了。网上有文章质问，谁对异构的苦难负责？当异构被一步步逼入生活的角落，无奈接受的时候，又是谁在这歌颂这种接受？异构的短片不是一次全民治愈，反而是一次全民麻痹。网友真相传媒转发短片的时候说，三扣找到了，边个能够找到大扣？有网友回应说，大扣早就走了。已经有19日没有在官方媒体露面的金正恩27号晚间露面，他一出来就说，北韩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威胁要对美韩动武。韩国国防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金正恩当日和妻子李雪主一起前往平壤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塔，并在战胜节纪念典礼上发表演说。他首次指名道姓地针对韩国总统尹锡悦，威胁要全部歼灭尹锡悦政府和军队，并多次吹嘘他们拥有核武器，要和美国军事对抗。金正恩说，他明确表示北韩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和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28号韩国总统办公室对金正恩的言论深表遗憾，总统办公室发言人姜仁先说，好遗憾金正恩委员长在纪念停战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这样提到了总统的名字。韩国政府再次敦促北韩走上对话的道路，实现朝鲜半岛全面无核化和区域和平。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文洪植认为，金正恩发表挑衅言论并不出奇，朝鲜导弹威胁一直存在，美韩有应对措施。韩国国防部已经多次表明，美国将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强化韩美联合防卫能力。另外，韩国亦都将强化三族体系，提高韩军的压制力和反制能力。韩国纽西斯通讯社认为，尹锡悦政府多次提出要恢复大规模美韩军演，平壤当局可能将会不惜以一切手段极力挽回面子。韩国朝鲜大学院副总长梁茂俊认为，北韩可能会以八月将举行的大规模美韩联合军演为藉口，以来施射导弹挑衅，并进行第七次核试。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